欢迎我们今天的干爹爹 Agenda 肌肤舒缓油。Agenda 是顶级奢华肌肤保养油品牌，将天然油养肤概念与特殊机能精华配方结合，是一款针对平日基础肌肤滋润保养的产品。Agenda 所开发的身体肌肤保养油系列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性别群体，而是能够适用于所有人，所有身体肌肤及各个部位，对于肌肤非常的温和。
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保养品的业配，
没错。
我们今天试用了两个商品，第一个是大麻唤醒保养油跟大麻极萃唤醒保湿喷雾。简单来讲一下好了，那个大麻唤醒保养油就把它当作像是乳液的概念，但它不是乳状，是油状的。
是。
然后另外一个大麻极萃唤醒保湿喷雾，像是化妆水。就是这种水雾状的感觉，喷出来湿湿润润的那种感觉，这样。
所以其实如果对于 gay 而言，讲简单一点，它就是你日常的基础保养，化妆水加
乳液，
乳液保湿跟锁水。
我们用多久啊？两周，
两周，
刚好我们就交换各用一周嘛。
对
对，那雷梦你自己用起来感觉如何？
我个人比较喜欢保养油，保湿喷雾的话，保湿喷雾是因为我个人喜欢的化妆水。我喜欢它稍微再稠一点点，所以那个保湿喷雾对我来说有一点水、oh. 但是我得说保湿喷雾出现的时机对我来说非常的恰到好处、
嗯、
尤其是我觉得接下来圈粉应该也会
有机会用到，
蛮需要用到，因为我们接下来即将面临夏天，大家一定会有不小心大面积晒伤的问题、
oh, 是晒伤的问题吗？我也是说夏天要去除毛了、
oh, 也是没有，因为对我来说就是除毛就是肌肤受伤啊，我需要大面积的补水、
啊、
那我就觉得那个喷雾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方便，这个礼拜我觉得对他来说都是 good
及时雨、欸、
真的是及时雨啊，就是我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就是涂涂抹抹，然后搞得全身都是有点黏黏的，不然因为你看如果那个时候是要像那个如果是一般像我这种受伤要涂那个保湿凝胶之类的，我就要把自己全身涂满，然后躺在那边不能动。
哦，对啊。
可是它就是来得很刚好，就是整个把我就是该保湿的地方，就是全身喷过一次。
因为像保湿喷雾，我自己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以前用的化妆水是那种用倒的，
对，
它没有喷雾状的，用倒的那种方式，所以这次来的喷雾，我觉得对我来说蛮方便。我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就是。欸、就好了，然后拍、
欸、我觉得对于你而言比较刚好的一点是你有提过，就是因为你是从去年才开始比较认真一点的基础保养嘛，
对对对，开始有在保养，
对，所以就是那个量的控制上其实对于来说那个按压几下对于
初心者会比较方便、欸、
会比较好控制那个量，
对，不然其实用倒手上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倒太多或是倒不够，
对，
等等之类的，
就是而且你想想看你倒太多你皮肤根本吸收不进去，其实用喷雾状的你的皮肤、哦、你皮肤的吸收效果我觉得很好，
对，然后我自己跟雷梦相反，我比较喜欢水润感多一点，就是真的是水雾状的
了，
我不喜欢太黏的东西、
哦、
所以我用它的保湿喷雾，我是觉得第一很清爽，然后香味的部分它其实老实说并没有太多的香味，它虽然号称有个大麻的味道，但我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大麻到底是什么味道，
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跟我抽的大麻不太一样啦，就这次的大麻、
哦、对我懂那我可以理解，
他说他有大麻的味道，他们
确实不太一样啦，
那我说奇怪，那我怎么去、就是、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喷完之后会有麻味，
没有耶、欸、不一样、欸、
没有 no
跟大家想象这种 大麻味道我觉得不太一样，就是草本味，然后不会太重，大概喷一下就结束了，它也没什么太多的香精感，
是，
然后我自己皮肤其实算偏敏感，
对，
就是我有时候用那种比较 heavy 的保养品的话，我脸会就是红肿，会有点微微刺痛感这样，但这次用了他们家两款的东西都完全是很 OK， 不会有那种任何刺痛不舒服的或者
是
红疹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那种比较敏感肌的人一定是蛮适合的。
那讲到他的身体油大麻唤醒保养油，我得说这是我这几年用的乳液下来最深得我心，
它很特别，是我第一次用到这种真的是油状的保养品、欸、
我觉得大部分会用到这么滋润的东西一般会是有点乳状，它会比较偏乳状、
嗯、乳白色的东西，
对，但其实我不喜欢用乳状的东西，是因为我会觉得你敷完之后身上会有一层很厚的
滑滑的吗？
没有，就是有一个东西覆盖在你皮肤上的感觉，会有一个很厚实的锁住的强烈感。
对，
这你 可以理解这件事，还是因为你还不常用乳液，所以
我比较少在用乳液，会吗？最近才这一个月两个月才开始会在用乳液，
是
我以前比较少在用。
好，那所以我过往比较喜欢的就是身体乳，或像这种就是唤醒乳，都是要比较清爽一点。但我也确实是第一次用到完全是油状的东西，而且它在使用的状况下，它其实非常的好推。就是你把它擦在身体上，再把它全部推开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推的东西。而且它在推的过程当中，因为里面有大麻萃取，所以我使用起来的感觉是有点热热的。
哦，
对
，OK，
我们是用起来有点热热的。
你这么讲，我就有感觉了。
对，然后在热热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整体吸收效果很好，然后你的皮肤上也不会有，也不会有那个东西叫什么。它也不会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层厚重感，它我觉得它整体的吸收效果是好的。
虽然你雷梦说没有那个像那种就是有乳状的东西的厚重感，但它给我另外一种感觉，
是
就是它这种这个保养油，我擦上去的时候，第一它前面很好推，然后是好吸收的，
是，
但它会给我一个粗糙感。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会有点阻力的感觉，
因为它是油啊。
对，
基本上你在推油的时候，你还是会那个。
对对对对，会有一个阻力的感觉。
对啊，
就是我以前擦的任何保养品都没有这种东西。
是，
我大家可以想象，有点像是大家如果今天去按摩，
对，
然后那种按摩师给你上那种保养油，
对，精油类
的东西，可能好一点的那种保养精油，
对，
不是那种就是乳白色，它是透明状的那种的那种感，推起来的感觉，但它没有那么滑。我觉得它涂完之后，其实不是说啊，就是啊很油很滑的感觉 ，no no， 不是这种滑的路线，它其实会有点阻力感在那边，然后很快就吸收掉了，大概过个五分钟十分钟
，它虽然确实这一款保养油，它的草本味，我其实我不想叫它麻味，因为我觉得麻味好像还好，但是是草本味，确实是草本味，它的草本味。虽然味道有点重，可能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但是它维持也不会太久，就是大概
蛮快就结束了，
15分钟之后就不见了。然后，但是我在这边，我推荐给一个族群的人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家农夫非常的喜欢，就是运动的族群可以考虑去。
哦，差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最近，反正就是农夫就是有在运动的人嘛，
对，
所以他最近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刮片帮他把他身上的肌肉推开，或者是用筋膜枪把他那个打开。其实我觉得对那个在按摩的过程当中搭配 Agenda 的大麻唤醒保养油的话，我觉得是加分的。至少他跟我讲说他觉得蛮加分，因为可能就是热热的比较有感觉吧。对，所以我非常推荐健身族群的人可以试着把它拿来当你在做你肌肉放松时候的辅助品。
需要欸，不然
是
平常都拿什么来装作辅助品啊？
平常就是直接打，
直接打哦。
对啊，你如果用筋膜枪，一般直接打；但你如果要用刮刀的话，可能就是
一定要有个东西当做那个介质吧。
对，没错，
推它这样。
对，我觉得这款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那因为我自己在用这次的保养油的时候，它上面有标榜说可以用在脸上，就是脸、
是
身体，然后四肢都可以用。
对，
所以我其实有在挑某几天我皮肤特别干的时候，因为最近冬天，但冬天准备结束了啦。
对
对，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其实有几天其实洗完澡皮肤特干，我就会直接上那个保养油。上完之后，其实会肤况我觉得好很多，而且不会有所谓的不舒服或黏腻感，不像是那种可能太 heavy 的那种保养品会觉得会有点黏黏的感觉，它不会，就是拍完之后就 OK 了，就给它点时间吸收完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蛮推荐给一些比较担心会怕干燥环境的人。或是你皮肤本来就比较干的人，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比较滋润的保养品，我觉得是很 OK 的。
对，那我觉得就是基本嘛，我们可以不用像女生一样做的非常复杂的保养，但是我觉得基本的保湿跟锁水就是两个，我们好好顾好，我们相信我们40岁的时候依然可以有
我们现在水当当的脸。
没错，那基本 Agenda 给他所有的那个购买者，就是基本买990，那就是免运费。
对，
那它对圈粉非常的好，你只要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FL1069 全馆9折。那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刚才讲的侯绿绿说哦这个东西很厉害，那是不是很贵？没有，它是开价式的价格。
真的，我觉得非
常适合，真的是不贵。
先买回家一组试试看，你觉得你的皮肤到底用起来感受如何？喜欢不错，再去回购。
没错，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发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大麻极萃唤醒保湿喷雾啊。 它就大概500块-600块就有了、欸、
嗯，而且它感觉那个用量应该可以用蛮久的啦，
是
蛮大罐的。
对，
保养油比较小啦，老实说
保养油比较小，可是我个人比较爱保养油啦。好啦好啦，因为现在保湿喷雾在我这，保养在你那，我们交换回来好了。
你知道我男朋友很好笑，就是我在上保养油，然后因为我这边用用用，然后擦全身，擦完之后可能就用了是有明显的下降。我男朋友说：“哇，你这个擦全身可能用几次就用完了耶。”我说：“哦，对不起哦，我可能身体的面积比较大一点啦，就是大家自己斟酌使用。
好好笑哦、
如果你只是擦脸，可能可以擦很久，但擦全身，当然就是面积太大了，尤其是我这个人比较短长一点。
嗯，那就是自己控制，
消耗的有点小小快啦。
对
对，但好用是好用的。
好啦，把我的保养还给我，保湿喷雾给你。好，最后还是感谢我们这一节干爹爹Agenda。”Hello， 欢迎收听《鬼圈真乱》，我是雷梦，
我是发源。Hello， 欢迎收听《鬼圈真乱》，我是发源，
我是代理主持苏苏黎。
今天呢，是我们的33个问题的第四集。
哎，请问你还记得上次的回家功课吗？
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大家还记得吗？哎，我们上一次的回家功课嘞，是哪些的活动是我曾经喜欢，现在已经不那么喜欢，却还是常常进行的？
好，忘记了。
好，没关系，
你有做吗？
我有做，
你很棒。
我回家稍微观察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其实发现第一个是，因为从前年开始，其实这几年日历很流行嘛。啊，我第一个买的是那个独立的那个独立书店。Uh-huh. 那时候我就有每天翻，后来的每一年我都有买日历，我有买过唐奇阳的，然后买过手写历、还有独立书店我好像也是买两次，这样我买很多年耶。
对，
但其实我到前两年开始我就没有每天撕了
啊，那就是放在那里。
对，所以我其实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有在想说还是我明年就不要买了、因为我今年买的是 Hook 的。即使我那么喜欢 Hook， 我还是两天撕一次。
就是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支持，跟就是我喜欢这个创作者，他说的东西我想要帮他，就是我也想买，我想拥有它。
应该说就是每年年末就会想说，我明年是不是是不是要买一个什么酷的日历呀、但是如果我其实都不会撕的话，好像买它就有点可惜。
的确，我自己就像这种手账啊、日历或是什么月历这种，完全没在用。我就是记手机而已，因为我同事的桌上他会有两本，他是两本月历，那种一个月一个月翻的那种、三角形是放在桌上的，他一个是放这个月，一个是放下个月，他就会就是比较好让他记录说我这个月下个月我什么行程要排上去这样。但因为我就是用手机用习惯了，就算我那一本放在我家前面，就是或者我桌上前面，我也不会翻它，或者我根本不会去看它，可能偶尔就说这天是几号，或者这天是星期几，这种我才会看，但其实看手机也够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用这种东西的习惯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日历就是一个仪式感，但是仪式感你其实做了五年、因为我刚刚这样算其实已经买了第五年了、
对，
其实做五年真的是好像真的有点倦怠，已经没有那个新鲜感了。
那
我可能明年
考虑一下，就可能
就不会买了。
对啊，你今年还是会用哦、
啊，我都买了
你的 Hook 那个每天都想
使。 但我觉得蛮可爱的，我最近的感觉是因为他就会写一个历史的故事什么，就觉得啊，好像他每天都对我讲话的感觉。
那你会留下来吗？之前
撕下
来的，
就可以当便条纸啊，蛮可爱的。
因为他不是有故事跟他的插画，好像蛮值得留下来的。
我日历有一个用法是，我会把那些纸留下来，然后如果我哪一天要突然写信，或者我朋友生日，我就会抽出他生日的那一天的那一张给他。我觉得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我朋友蛮喜欢的，
这个蛮有仪式感，就是在他生日那一天的日历，这样还不
错。
那还是你要拿那种就是很传统的日历，就是超大数字农民历在旁边那种，说今天
我没有办法放那个在公司
急叉叉叉记什么什么什么。
好，我会考虑。
好好笑、
反正你没做嘛，我们就只能来新的嘛，对不对？
那我觉得可以回馈一件事情。我最近呢又回去一个坏习惯，
滑 Reels。
对，我昨天滑超晚。
天哪，
我想说不行，我要再戒掉。最近 Reels 对我来说都有个新功能，就是滑 Reels 蛮醒脑的，我不知道，就是会不想睡觉嘛。所以我最近有时候早上一起来的第一件事，我先开 Reels 滑一下。
那你不会迟到吗？
没有没有，我滑个四五个，我就觉得说我没那么想睡觉了。
就是哎、欸，好奇怪的功能、
欸，好可怕！你这样是不是中毒啊？
就是它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功能，多一个功能，就是让我早上起来比较醒脑用的，
就是可能就是刺激你的脑部。
I don't know， 但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它还是有毒啦，因为晚上滑真的有时候我明明知道我这时候再滑下去就会没完没了，嗯、但我就一直滑滑滑，然后我想说就这个就要停下来了。就会继续滑，我觉得好烦哦。
所以这样算你已经还至少有维持一个月了啦。
有啦，有维持一阵子，所以最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行，我不能再继续滑下去，
再重新从头来过，
有意识的暂停这件事情。
好，很棒耶，
很可怕。好，那我们来继续读我们接下来的题目，我们今天要读13到16，应该可以读到16啦。
好，那我们第13题先，我有好好专注聆听家人说话吗？哇，这好适合我们这时候录音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录音
啊，对，过年前最后一次。
那你请问你过年的时候会好好倾听你家人说话吗？
嗯，我觉得是看状况。我跟我家人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很好，然后是我出社会之后开始，因为我有意识到觉得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爸今年已经拿那个65岁老人卡了。
嗯，
就是真的是已经到就是退休，
可以退休了。
啊、他其实已经退休很久了，就是已经到老人家的年纪。然后我看他，因为我每天看嘛，所以我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但有时候看照片，就觉得说哇，他一年比一年还要来的衰老，
嗯，
就是瘦啊，或是脸上的皱纹，或是会有点垮掉的感觉。这样，我妈也是，就是可能白头发变多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是出社会这几年，我有意识到是觉得要跟他们好好的聊聊天，陪他们聊聊天这样。然后最近我觉得我是要看我当下。老实说就是看心情耶，如果我今天心情不错的话，我就会认真听他们讲话，
嗯，
就是我爸或是我妈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的看着他，然后听他想要跟我讲什么，然后回应他之类的，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事情。但有时候心情就是反正心情不好，或是现在没有那个陪你聊天心情的话，我就会很快的嗯啊哦，然后结束这样。
哦，
对啊，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们家算是我朋友来都会蛮讶异，他们就说：“哎、嗯欸，你跟你爸是可以聊天的哦。”
嗯，
我是会主动去找我爸聊天，比较常反而是我就会跑去说：“哎、欸，我跟你说，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很特别耶。
对，他被迫只能暂停他手上的事情听我讲。
嗯，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更新一下近况的感觉，比如说我最近可能开始做 podcast， 我就跟他说，哦，我最近做 podcast， 但是我不会跟你说我在做什么节目。欸，但是我最近有可能访谈了谁啊谁啊谁，我觉得蛮酷的，
嗯，
就是会跟他分享，然后他也会给我一些反馈，
嗯，
但是嗯，我弟也是，就是他每次回台北都会觉得哇，我都觉得他真的是准备了很多题库要跟我分享，
就跟你聊天这件事，
对，他就会说哦，他最近玩什么游戏，然后强迫我打开电脑。跟他玩，玩给他看，甚至是玩给他看。
你弟年纪几岁啊？
我弟跟你一样吧。
然后他会强迫你跟他一起玩游戏？
对啊，他就会说，哦，我最近玩这游戏觉得很好玩，你赶快打开来，然后快点你玩之类的。他就说你要不要现在开之类的。
但就是你会陪他一起。
我刚开始说我不要。然后他讲第三句就好了，你开好教我，只能这样。
对，就是跟弟弟的互动。
我们家算是那种热情推荐部分，
还不错。
我有喜欢的东西，就会想要推荐给家人，然后他们也会想要跟我说这样子。
嗯、我就可以讲一下，我妈最近可，我会觉得有点可爱，但认真想会觉得我好像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认真听我妈讲话？就这阵子比较少认真听她讲话。嗯，然后有一天我就在客厅滑我的手机，然后我妈就说，诶，她怎么讲这句话我有点忘记，比较像是说你现在，就类似说你现在认真看一下我写的东西，她有点像是，啊，就是有点是拜托我说来啦拜托啦，不然你看一下我，因为我妈最近在学书法，
啊，
她说来拜托你看一下我写的，认真看一下，但她怎么讲我有点忘记了，啊，但就是有点像是他有点微微拜托我认真看一下他写的东西这样，嗯，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哇，我居然需要我妈讲出有点类似要拜托我，嗯，我才能停下我的手上的事情来跟他好好聊天，
嗯，
我会觉得有点难过，虽然说我是 放太早心在我妈身上了，
啊，了解。
然后当他一听到我想说好没问题，我就把手机放下，然后认真看着他，我妈就很开心的拿了他的最近写的春联出来这样，他说你看这是我写的，我就觉得哦，我妈很厉害，就是他学书法应该学3-4个月吧，但他现在是认真可以写出一些我觉得算好看的字，
啊，
然后
可以写春联了，
可以写春联了。但是你不是说就是真的是超级好看，也不知道那种大师手笔之类的，就是 有几个字是漂亮的，有几个字还是有点歪七扭八这样，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我就开始鼓，就是跟我妈说：“哎、欸，你很厉害，怎么会这样？”就开始就是跟我妈哈拉，就是一样是鼓励她的心态这样。我觉得哎、欸，其实人不管几岁都喜欢听到那种就是赞美她的话。
对呀、啊，哎、欸，那她今年有写春联了吗？
有呀，她写了，她写了，她就写了好几个，说你看这边，就是她拿几个给我看，看完就说你看你我房间里面还有，就我也之前
写
的，写
太多了。
有点像是他终于抓到我的注意力的时候，他想赶快跟我分享，然后讲完之后说：“好，我讲完了。”然后我就说：“好
可爱、哦。”
然后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很可爱、啊，
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很想要跟我分享。然后，但因为我可能平常不太理他，他就有点就是那拜托你来看一下我写的嘛。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太应该这么这样子了，应该是我要。我妈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要认真听她讲，不是等到她终于要拜托我的时候，我才愿意听她讲。
了解，
那個、感
覺了解，
有点小难过，但我觉得我妈很可爱。
好，
她也在就是彼此的协调，这种就是母子对话的过程，
抓一个平衡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感觉这样。
好，再来下一题是：今天我是否有好好善用时间？把最多时间花在哪里？是否虚值了光阴？
虚值的光阴就是花在 Reels 上。浪费了大把的时间、
请问你今天有好好善用时间吗？
今天
你今天的行程是什么呢？
我今天就是睡醒嘛，然后有点睡晚了，然后赶快洗个澡之后就出门要来录音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六的早上十点开始录音，比较少见，通常我们都是录下午或是录晚上的，我很少早上录音这样，所以我今天喉咙就是我觉得状况没有很好了，反正刚睡醒，然后录完音之后我等一下看你有没有吃个饭啦、啊、
嗯 嗯， 嗯，
看你有没有吃饭，然后吃完饭我下午要去剪片，所以我把我的电脑带出来了。
哦，天啊，所以你要在外面剪片？
对，因为我在家里也可以剪，只是我觉得比较没有什么效率。其实也不会，我在家里剪其实也是有效率，但我就会很容易想要去躺一下啊，滑个手机啊，去看个电视，吃个东西啊、嗯、就是会想要分心做其他事。但如果我在外面剪，通常我就会讲说我都在外面的，那我赶快把它剪完
啊，赶快回家，
对、嗯、我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嗯、在家比较容易分心，在外面会比较专注一点这样。
所以你今天花最多时间就是花在 Podcast 上。
哎、欸，对对，没有虚掷光阴、嗯、
没有虚掷光阴，
非
常优秀。
对，
我今天的行程呢、嗯、也一样，早上十点啊，我今天也睡得有点晚，我今天搭 Uber 来的、
OK OK，
我还在 Uber 上化妆我觉得那个Uber 司机一直看我，他可能想说哇，怎么可以从一个这么邋遢的样子变成一个好好可以见人的样子，
很厉害，就是化妆的魔力、啊、
没错。然后我等一下录完音之后回家，我朋友要来我家，他因为我过年要出国嘛、嗯、所以他们要来看要怎么喂猫
啊，他要来帮你喂猫。
对，所以我要稍微教导他们一下，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要来学的，我有做好一个好像有六页的 PDF， 我有做教具
哦，还有什么拍照说在这边拿，
对对对，
放在这里，
对，想说我都出国了，不要再来烦我
啊。
嗯，然后结束之后呢，我要
今天有麻将局吗？
嗯，今天有麻将局吗？可以等一下问问。
好，可以，
这不算虚度光阴吗？
妈，先做完正，先做完正事，我
再说。
对，
好，
对，你可以找完你朋友，喂完教完猫咪，如果有麻将局，我这边差不多，哎，可能差不多剪完了。
好的，
好像可以去 happy 一下。
啊，晚上我们本来的预计是因为我朋友最近很喜欢一个，算是 KOL 吗？算是小帅哥
okay,
，IG 上的小帅哥。
小帅哥，
那个小帅哥常常去吃一间挂包，他说他想要去那间挂包店看看。
赌他吗？
对，算是一个私生饭的部分。
私生饭，为什么叫私生饭？
私生饭就是侵入艺人的私生活
啊、
欸！但虽然他也不算艺人啦，就是想说，哦，
小网红
能遇到他这样。
你朋友喜欢是谁啊？
他不算是很有名，他大概才1000人追踪而已吧，算是个小帅哥了。
哦，小帅哥，
对，
1000人不算网红，连奈米网红都撑不起吧？
对啦，就是
你都有1000人了吧？
我没有1000人啦，我大概500-600吧。
好、哦，贵圈真乱，有1000人，
有
，哎、欸，有1000，好少，才1000多而已，
对啊、
我觉得不够多。
其实有1000就算是有人在关注了，
有。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
哦，所以你要陪你朋友去那个刮刮店。
我们可以晚上打、
啊哦、好，
我等一下问问他们。
好啊，赞
赞。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这一个月来真的是很不虚度光阴。我想要跟你分享我这一个礼拜晚上下班后的行程。
好的，
礼拜一是录 podcast、啊、我们最近录 podcast 都录到12点，非常卖力，
为了大家，
对，
为了我们频道，
对，
希望你可以继续听下去。
对，谢谢大家。
对，要听哦。
礼拜二我下班之后呢，我赶回家跟我朋友的猫动物沟通，动物沟通完之后我就上德文课，然后礼拜三，我这一每个礼拜三都是 运动完之后然后上德文课。
哦，很认真耶、嗯、
然后而且我运动完然后中间又接了一个动物沟通，所以我是运动完赶回家，动物沟通完然后上德文课。然后礼拜四的时候也是又排了一堂德文课，我这个礼拜上了三个礼拜的三堂德文课，
很硬耶。你现在
对，所以我然后礼拜五的时候我就是跑去上滑雪课，然后去打麻将。所以就是哇，我真的是
每天都有，
每天回到家已经过11点耶。
欸，其实我也是晚上都，就是我很奇妙，我不太喜欢回家。嗯，我这部分蛮像双子的，就是我不爱回家这件事情、嗯、然后我晚上，我礼拜一录音嘛，礼拜二跟我两个女生朋友去唱歌，就已经老早已经约好了、嗯、然后唱完其实也就在10点多11点这样。然后礼拜三去了一个夫妇制造的尾牙，嗯，就是他们请一些我们之前的才拍戏演员一起去吃个饭，结束回到家也11点多了。礼拜四跟我一个好大学好姐妹，我请她吃生日餐，因为她那天生日，弄完回到家也9点10点了。然后礼拜五晚上原本是没有排事情的，所以就问我男朋友说他要干嘛，然后我就跑去跟他约会了。就是我好像也是不太喜欢回家的人，我也不是说不喜欢，我是个不喜欢回家的人。嗯，所以我只要今天没事的话，我就问我男朋友要不要干嘛。如果连我男朋友都没空的话，我才会回家。
最后的选择
是，他是比较像是最后的选择，但我通常会安排一个礼拜留一天回家吃饭啊，因为我很少回家吃饭。这样，
我真的是这三个月都没有再回家吃饭，真的是太
对啊！你也是塞很满的，上课又
是就是我回想就会觉得，哦，其实这三个月真的是很不虚度光阴，我真的是没做什么废事、嗯，很少时间可以废在那里，算是好事啦。
我觉得，但我觉得适度的废一下也是蛮需要的啦，嗯，可以留个一天，一个礼拜留个一天，就是在家里废个一个晚上，我觉得应该是蛮 OK 的吧。
我过年的时候没排什么事，我会好好废在床上。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再来是下一题。目前我所选择的职业角色能带给我身心的安适、快乐、满足吗？10年后我依然想做这件事，在目前这个角色吗？
嗯，这个我觉得蛮能分享的。就是业务工作我目前做了5年多快6年了，适合吗？我觉得是不讨厌，嗯，就是我会继续做下去。但你说我很爱做业务吗？其实好像也不会，其实压力蛮大的。然后我要分享一个最近很神奇的一个经验，我不是刚剪头发嘛，就是剪成这样，然后是我换了一个设计师，这个设计师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我礼拜二还礼拜三去找他，礼拜三下午去找他剪头发、嗯、然后因为礼拜三下午，所以其实他们那边没什么客人，然后那个设计师就边陪我聊天边剪，然后边洗头发这样。他洗头洗超认真，有可能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所以洗得比较认真这样、嗯、他就边洗说他有一个神奇的技能，他可以边就是他在帮我洗头的过程碰到我头皮，他可以感知到我头皮哪里不舒服或者我身体的一些状况。嗯，然后他感知的方式是他的头皮会有一样的感觉，他就说我的左我边洗，他就说我的左边的下面，就是脖子上面这边，脑这边是不是不太舒服，头皮紧紧硬硬的这样。我说哦，有一点。他说因为我这边现在有一样的感受，他觉得那边不太舒服这样。然后我觉得哇，你会通灵耶，
这是个天职耶。
他是
天哪，
他说他比较偏敏感，然后他就会、啊就开始跟我聊，他说你很紧绷哦。我说我怎么说？他说因为我的头皮就是很紧绷的感觉，压力很大。然后他讲了一下他的观点，但我觉得其实当然你说准吗？就是他讲的很笼统，但我觉得算是准的啦。就是那个压力不是说我真的是很不舒服，而是我会把自己逼得很紧绷，有点完美主义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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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讲一下他的感受这样。我觉得很特别，他讲的我觉得算是有几分正确性，
很酷欸。
但就给了我一些提醒，是我好像在工作上我不觉得我工作特别突出，嗯，我不是个很突出的业务，但是我好像会很焦虑，因为工作的事情很焦虑这样，嗯，对，就会一直很担心我可能这个月业绩还没达标啊，或是我下个客户在哪里啊，或是这个客户要怎么跟进啊，就是很多事情卡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这样。就觉得好像我给自己压力有点太大了，导致到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的反应跑出来 了，然后连我的发型设计师洗头时候都感觉到了，就说哇，那我压力到底给自己的压力有多大呢？嗯，因为自己没我只觉得说这就是我的日常，我没有特别感觉是压力特别大。你说是最近吗？也不是，我好像一直都这样子。嗯，他说会不会是其实工作以来到这 这几年其实都是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状态，只是我自己不自知、
啊、
对，就是是一个提醒，
是
对我来说是个提醒。这样
十年后还会想继续做吗？你觉得
会
一直做下去？
这个工作目前是不会想要离职，而且越做算是越有成就感、
啊、嗯，
就是上之前有一次这节目上好像分享到，我觉得做到现在是有点被需要的感觉。
对
对，就是客户有需求的时候找我，或是他们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会来请教我的一些专业的询问之类的，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工作是我会想要继续做下去，而且他又给我很适度的弹性空间、
嗯、
我可以礼拜三下午跑去剪头发、
嗯、
我可以就是今天不想上班跑去看电影什么之类的、
嗯、
对，就是有很大的空间弹性让我去运用我自己的时间这样。所以十年后不能保证，但我起码现在是不会想要离职
了，
会继续做下去这样。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当初选择工作，因为我是做印刷相关的工作。
嗯嗯嗯，
其实是因为这个工作好像最赚钱，起薪最高、
哦、啊？真的吗？
因为我们那个系就是设计、摄影、出版、印刷。
对，
那其实这几个啊都蛮夕阳产业的、
但印刷相对是
印刷相对起薪比较高，一进去的起薪比较高。
是是是。
但其实我做久了，我发现哎、欸，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的。
哎、
欸，因为就排版啊，或者是处理档案啊，设计的部分，我觉得是有趣的。
嗯嗯嗯，
但又不像做设计一样，你可能要花很多脑力，你可能需要花的脑，嗯，我觉得我的工作有点像是解谜游戏，
嗯，
客人会有不一样的问题，那他们的问题其实每一次不会是一样的解决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很像是我一直在玩一个解谜游戏，我要一直找一下，一直找出这个档案我要怎么处理的最佳解法。
哦 ，OK，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因为我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还做了很多外包嘛，可能排版的外包啊 ，Podcast 啊，或者是身心灵相关的。
对，
我一直都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蛮开心的，
嗯嗯嗯，
我也会在这里面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
是
我常常会觉得我不停的累积这些别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什么用的资历，
啊，
但是总突然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是，哎，我其实做这些因为我前面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可以去争取这个我想要的事情。
嗯嗯，
所以我现在属于一个蛮开放的状态，就是哎，我觉得事情有趣，我想试试看，我就会去
试
试
看。
嗯，那十年之后会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目前的计划是我退休前可能会去考个可能中央印制厂，或是
中央什么
中央印制厂，或是烟酒公卖局，
哦，
因为里面就是，
哦，公职人员吗？
它不算公职，它算是国营转民营的两家企业。
哦，OK，
但他们就是也是还是比较公职的感觉。
嗯哼，
感觉是个退休的好地方
啊，
我猜测啦。
就是趁你现在年轻，你还可以有一些热忱的时候，多做其他事情。
我觉得大概四五年，我不会从这间公司离职，因为这间公司也是给我蛮大的空间，然后也会调薪。整体也蛮舒适，但是十年后我就不确定，因为我觉得一直做印刷感觉你只能一直当别人的下面的人，感觉好像薪水可能最多就是这样。
哦，你想要去甲方啦，就是发配印刷这件事情。
就我现在是甲方了，我现在已经是甲方了，
哦，是
只是就觉得好像薪水上不去，我不可能十年后还是领这个薪水。
哦，
但
有可能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没有特别很深入的思考，
现在还好。
嗯，
我觉得这题我会想要多一个延伸问题，是因为他讲到十年后嘛，那十年后我们会不会被取代，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一个容易或是可能会被取代 的事情。对，就是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啊。
嗯，我自己觉得我的工作有一些东西是我要处理一些机器处理不来的事情，本来就是机器处理不来，所以我们才要人工手动挑。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但现在其实很可怕，连 logo 都可以 AI 做，
很可怕。我最近有一些短视频，就是那种 IG Reels，他们的方式变成是因为 AI 可以画图，他就是下指令给 AI 这样，他那个影片就是这样子，他说我要一个怪兽对打 的图片，然后两只怪兽对打，然后说再凶猛一点，然后变更凶猛一点，再凶猛一点，再凶猛一点，然后说我要这群怪兽一起吃年夜饭，
啊，
然后大家一起吃年夜饭，
啊啊，
然后说我要更豪华的年夜饭，然后就开始一张图一张，一张图一张图出来，他们人只要想故事插画全部都是 AI 画出来，根本不需要人力去画这些东西。
嗯，
我只要能想出一个好的故事，其实 AI 都画得出来。
其实 AI 也是可以弄 Podcast 的，
啊，
你只要叫 AI 写出一个稿，然后再叫 AI 念出来，
现在连人声、
就是、一个 podcast
连人声都可以复制了，
对啊，
就是他可以装我的音声音音轨，然后去模仿我说话的方式，然后到时候我只要写好稿，或者是甚至稿也不用自己写、嗯、我想好主题了，然后让 AI 生出稿，然后稿再让 AI 去配音念出来就结束了耶。
对啊，
就是一集节目了，就是觉得好像 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只要是跟人有关的产业比较不容易被取代，比较不容易被像这种机器或是就是新的技术做取代、嗯、你只要是跟人有关的。
但我相信其实一些感情啊或者是你一些发生的困境，这些可能
还是
目前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同理啊很共情这件事情。
对对对，我相信是
没错。
我前阵子也是听到一个就是长辈分享，他是说现在 AI 技术这么盛行嘛，他说你不要排斥 AI， 不要觉得 AI 就是怎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被淘汰的人不是不会 AI 的人，而是怎么完蛋，我这完全对原话怎么讲，反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懂得去使用 AI、
嗯、
不要排斥它，
没错，
对，因为这个是浪潮是已经来了，它不可能退去了、嗯、AI 的浪潮已经来了，它不会说我不用它就不继续下去，它只会越来越盛行，那接下来的分众就是懂不懂会用 AI 的人那就会赢，不会用 AI 的人就会留在原地、
啊、我们打不过就加入，
类似这种感觉，这样 对、就是、
手拿武器，
对，就是想要不被淘汰，那就是学会怎么使用 AI，或者怎么学会使用更先进的一些软体工具，让减少我们的工作的一些耗费时间，让我们更快之类的等等等，提供给大家思考一下。
再来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是面对重要决定时我非得现在做决定吗？现在做决定适合吗？
嗯，他的现在是什么意思啊？拖很久之后的现在吗？还是想到的当下的现在？
就是讲到了当下的现在啊。
我当然觉得不用啊，因为都说、
哦、你是会等等的，
因为都说很重要的事情，欸，但有时候就是我知道我有拖延症的镜头，
嗯，
所以当我要拖的时候我就会拖下去、
哦、
所以不如当下直接做决定、
嗯、也是一个方式。
他说重要决定，我觉得小决定都可以当下直接决定，就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哪一天要，像我跟我男朋友有时候会讨论说我们可能这间店好好想要去吃，还是感觉很好吃、
嗯、
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下次去吃，我就会说那我们不要直接定一天好了，类似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小事我觉得就可以当下直接赶快决定，让他有个确定的明确时间出来之后会比较好去做其他的安排嘛、
嗯、
对，不然讲一讲就会超容易忘记啦、啊、人性就是这样，因为人脑就是这样，这么就是易容易忘记。那如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会觉得好的方式是定个 deadline， 我可能不用现在做决定、嗯、那起码我帮我自己设一个 deadline， 说我在什么时候要先想出个大纲，或是我要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那时间越靠近我就越去思考说好，那我要怎么去，就这个问题到底还有什么需要我要去考虑的事情，这样。
嗯 嗯
我没有现在决定，但我要帮自己设个 deadline。
哦，了解了解。對，
重要决定的话是这样。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决定我都蛮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决定的。
嗯 嗯
我算是蛮，我觉得可能也是难相处就是我有我自己的坚持，所以对我来说做决定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OK OK。
对，但只是就是在感情里面比较会有这种问题、
huh.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决定，可能换工作啊搬家这一种，
对，
我从看到人类图之后我就有试着用人类图的做决定的方式去做决定。
嗯 嗯
然后因为我其实蛮幸运的，我的人类图他要我做决定的方式是凭直觉做决定。
哦，凭直觉。
对，凭直觉，觉得怪怪的就不要。
嗯，
所以我通常如果我没有觉得怪怪的我都会说哦好。
所以你是会当下做决定的人。
对，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我很想但是我觉得怪怪的，
嗯，
我这种我就会放个一两天再去做决定、
嗯、
但就是我就是一个我如果想的话就算我可能知道它有危险我还是想去做的那一种人。
哦、
嗯、
就是我现在想出去打炮，
嗯，
就算我知道被女朋友发现
有可能会被发现，
对，但我还是想去打炮，
就是想或者是我最近有一个想要去做的事情、
okay.
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没有这么适合我、
嗯、
就是我觉得我做的可能不会太快乐，
是，
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嗯、
所以我最后还是有
去
询问说哎、欸，还有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啊、嗯、OK， 每个人方法不太一样，
嗯，
提供给大家圈粉们去思考一下，如果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会当下做决定还是你会再等等，或是你会有什么方式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蛮特别的、
嗯、
每个人的处理方式说不定哎、欸， 你的方式也蛮适合我的
啊。对啊，说不定听到别人的方式，就会觉得，哎，这个方式很好，可以试试
看，不错，可以试试看，这样，这是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没错。
好，那今天有回家功课吗？
这次没有回家，
好像没有适合的哈。
我们来问个三个人好了，你会记得吗？
问三个人什么？
就是你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决定？
那不然我来问听众好了。
好，你问听众，我去问三个人。
好好好好，就是听众们欢迎留言跟我说，虽然这集什么时候上我不确定，可能是两个月过后，因为我们现在的存档有点多。
哦，我们很努力的在录音，
对，很努力在录。好，那刚刚提到这件事，过年前的最后一次录音啦，所以虽然这时候应该已经过完年了，
应该已经过完年很久了啦，希望大家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每天都吃好喝好，
吃好喝好。那也继续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下去。这样，新的一年，这时候可能 maybe 快年终了，有这么久吗？应该不会吧，可能三四月啦。对，新我们会继续陪伴大家下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